啊，谢谢主。这是神经过我在下山的时候，神经过一个考验，我已经把学校放下了，所以这回又念书，那就知道这叫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。所以我再不念，不念就不念，这个大学在我心里头没有分量了。所以遇见做见证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。如果为了见证了，你说哟不敢这么说呀，这么说了以后人家不给我开除了，我可舍不得我那北京大学呀，那你要这样你的见证也就拿不出来了。感谢神，不念就不念，我本来就不念了，我本来我自动就不下山就不念书了，就是神把我又带回来，带回来随时可以，神有权柄让不念就不念，所以里头没有后悔，没有后悔。不该从外边看，开始就进入了倒霉。第一个助学金不给了，不给了，这种学生我们培养出这么样一个不开窍的这个大学生，不给助学金了。谢谢天父，神都有预备，都有预备。从这儿开始，这化学五一年历次运动，一直到八零年，从五一年到八零年，你们年轻在座的，你们不知道，没经历过，年岁大的人经历过，我们的国家历次运动，隔个三年两来就来一个运动，那隔两年就来一个运动，历次运动，那都由我参加运动，运动，没有一个运动落下，只有一个斗争，斗争土地。斗争地主土地改革的斗争，这个我没有参加，因为我不是地主，你再打斗你斗不到我身上，我不是地主，你斗我什么？除了斗争地主的运动，历史来国家这几十年的运动，哪一场运动我都参加。什么叫参加？人都把你逼露出来斗一斗，这叫参加，不是我报名参加，是人到时你揪出来。这叫啥？我还当过帝国主义分子，我外国人一个也不认得，我变成帝国主义分子了。忽然间在课堂上一个大红布写上了打倒帝国主义分子谁谁谁，我还以为我也不知道，我到时上课就往那坐坐，打倒帝国主义分子，我要变成帝国主义分子了。结果我以为上课呢，人就把我逼出来，你站起来。我当时站起来，呼号呼号的这一路批判乱转，弄了半天，我变帝国主义分子了。我心里说，外国人一个也不认得，我怎么变帝国主义分子了？我也没有联系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思想准备着。过两天回去吧，回家种地去吧，我就时刻准备着退学。他始终赖着，他就没退下去，对对付付，对对付付了一到五五年，还大学还真毕了业。我的书是这么念的，没有把他长远打算，一从关到底就这么样对付了大学，念了七年，那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哪场运动都得来，哪场运动都把我滴露出来，那不叫滴露，就叫揪出来。那个提手加个秋天的秋，那个揪出来，把你揪出来，知道？感谢天父的恩典。我就从这个不承认后边人开始，从那开始我就参加运动，历次运动都参加。参加结果还是斗了半天信仰问题儿，我没有犯错误，我也没偷，也没贪，也没偷，也没啥，没有好一个好学生念书，就是脑袋瓜子不改造， 我也不是不改造，我说那问题你不给我搞，你给我搞不通，我怎么改造？我说的是大实话，感谢天父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有时候都是啥，我请你们大家原谅我呀。今天在个人问问您，都信耶稣了吗？说信了。重生了吗？得救了吗？是神的儿女吗？
是。
请你原谅我，你们还没经过考验呢，今天在那大喊是儿女，儿女要遇见一个风浪来了、啊、是不是？谁要说那时候都是到最后我也跟着你哼哈哼哈的，你就不为主做见证了。你今天在这说的信主了吗？信了、啊、重生了吗？重生了。是神什么事、啊、到那个时候你要是神的，你砍你的脑袋，那样的那的还是脑袋要紧，你就完了。你请你大家原谅啊，各位，我真是没有半点意思在这儿瞧不起你们，因为你们环境是这个环境，信仰还没经过考验呢、啊、真的考验了来了，还你们还不一定如何呢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有那么八九十位人，经过一考验还说不得剩下的几个了呢。各位，求神施恩，求神保守吧。今天是，所以我还强调，你要承认你是神的儿女，我真知道神重生我了，掉了脑袋也是神重生了我，你就有力量到哪儿说我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求神施恩，为自己祷告啊！不知道将来按照圣经的应许，将来到主再来之前，我们还有大的什么逼迫，还有逼迫。今天的小逼迫你就支持不住，到大迫一来，到大逼迫一来，
就要这
不知道还有
多
的也不占，
少的也不够，
所以就为自己祷告，千万不可自以为能站立得稳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就我们在同代的人，有多少人就倒下去了，就倒下去了，倒下去了，怎么样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批判了，我错了。感谢神的恩典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毕竟当初是有生命的，过了几十年又翻回来了。这样对我的了，我们今天都七十多岁了，翻过劲儿了呢，我还是得信我的信仰，我的神，我还是宝贝呢。有不少位都翻回来了，翻回来了。你跟神远离了三十多年，四十多年，你说你是
这边就
你得了，你是得了福了，你是受了亏损了。受了大亏损了，你如同得了一场伤寒病
加上八，
你那个底气你不足了，回来了还是好事，证明神是信实。神说，主耶稣说，我的羊
是没本事的，
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当都大，谁也不能把我
靠
父这个羊从我父手里怎么样活去，这是神的信实，所以绕了个大圈又回来了，证明神
是
信实的。是
那么一个，
你是个
不信实的，盼望他
亏损了，求神施恩呐，保守我们呐啊、哦！不知道将来还有什么情况，不知道。但是圣经总的告诉我们，将来主来之前要有逼迫，
也要有光
辉。这神经
老
话总是告诉
您，没有多大的
还是那句话，你选择哪一条，有自由意志，由你挑选，由你挑选。你也说我神啊，我蒙了这么大的，我不能背叛你，就是来个困难，来个逼迫，我还得往你的靠。我今天失了业，我什么了？什么是失手？暂存神旨，莫问前程。主啊，我还往你那靠。 主说好孩子，我就给你力量胜过那个种种的难处，不是为难的。弟兄，我在那个阶段是我刚强吗？是我比别人有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吗？不是的，就是有一个心愿，这神知道，这心愿是谁？神啊，我要为你做些。神啊，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女，我不能够羞辱你的名，我不能叫你名是名荣耀受亏损。主啊，我愿意，主你要愿意，主给你力量，很容易把这些事情都带我胜过来。还是那句话，由你选择，由你选择。谢谢天父，这个就这么样的就下山了。下山了以后，就经过第一件事，经过了什么？一次为真道竭力争辩，从此进入，从世人角度看叫进入倒霉，我就开始倒霉。从神那儿看，我开始蒙恩啊，蒙的特恩，每个运动来了都蒙蒙恩。从世人角度说，每一次运动来你都倒霉。神人看我倒霉，我看神借着这个倒霉让我蒙了一系列的恩典。谢谢神恩典，谢谢神恩典。我们都有什么不存心？但遵神旨，莫问前程。但遵神旨，莫问前程。只要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不惜一切的代价付上去，摆上去，让翻祭，让火焚烧。没有自己，谁叫你当基督徒的？问你，你是真基督徒，你是假基督徒？你要真知道基督徒，那为主摆上砍头，再说不辞。谁叫我当基督徒的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对你自己都不清楚，你所信的是谁？当然，别说摆上你，碰你一下，立刻就跑到一边去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天父。说到这里呢，你看看在山上，我听到什么？刚上山，跟遭到了魔鬼的什么攻击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就在这儿啊，顺着这一段，我就干脆就讲讲以后也有涉及到的问题，就是听声音的问题。听声音的问题，这也是常有人问到我，也是我们灵性操练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什么听声音？圣灵在我们里边就是有声音，就是会说话。当你心中产生个意念，有一个声音的时候，你不要全盘的都把它收进来，你要鉴别鉴别。圣经有话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。所以这个圣经就教导我们要可以灵要加以试验的，就是鉴别鉴别，考验考验这个灵是从哪儿出来的。凡灵认耶稣基督的是成了肉身的，就是出于神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，要辨别这种声音，这种什么外在的一个表号，这东西出于神，是出于魔鬼，是出于人，这我们是要操练的过程的。我们人呐，在亚当里的人呐，天生的就是凭头脑判断，凭头脑行事，靠自己的脑子聪明办事。 注重物质，不懂得灵界的事儿。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，不但是有了新生命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有了灵眼开开，我们看一个问题要有属灵的眼光，看有属灵的眼光，就不看物质的表面，看物质这件事情发生，它的不是看表面，乃是看后边那个本质，这就叫属灵的眼光。我举个例子说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有那么一段，主耶稣快到传道后期了，跟彼得说了啊，说彼得呀，彼得呀，我不久啊，我要受文士法利赛人的害，我要舍命，要钉在十字架上，我要舍命啊！这件事主耶稣告诉门徒了，那么彼得就出来了。彼得说啥？主啊，万万不可呀，这件事就不能临到你呀！各位，就这件事儿。那么要我们用属世眼光看，彼得是何等的爱耶稣。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，彼得说主啊，你可舍不得你啊，你别钉十字架呀，万万的事别临到你呀。这是属物质的，没想到主耶稣说了个啥，撒旦退去，把彼得信出来头，你撒旦退去。那么这人的彼得好好爱主，说主啊你别钉十字架，主耶稣说你撒旦退去，为什么？人家主耶稣看的问题不是看听那外表的声音，看的是属灵的实质。你彼得今天说这些话，你是扯我的后腿，你是拉着我不让我上十字架，你是让我破坏了救恩必完成，所以你的源头是撒旦。你彼得是主，彼得是你这嘴话是彼得说的，但是彼得说的话的后头的导演的人是撒旦魔鬼。所以主耶稣，彼得撒旦退后边去。主耶稣看的没看彼得的话，乃是看彼得后边说的话的什么源头，这就叫要属灵的眼光。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，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，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，那是啊，有个巫婆，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有个巫婆在后边跟着乱喊乱叫，至高神的仆人，这是这个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在后边乱喊乱叫。你要是我们从外表看，哎呀，这个妇女太好了，她高举救恩，高举至高神的仆人，你还得洋洋得意呢。但是保罗看的问题，看说这话的背景后边是个巫婆，他说的话不是真正高举荣耀神，乃是搅扰破坏，搅扰混乱。所以保罗说撒旦退去，因为啥？你是搅扰神的福音，我在这传福音，你来搅扰我来了，你给我混乱来了。所以保罗说撒旦退去。以上的两个例子就告诉你们，我们看问题求神开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问题不看表面，看什么？看事情的实质。你有了事情的实质，我们看问题就看着事物的本质了。 那个是只有属灵的眼光。如果你活在亚当旧造里边，你看啥问题都是凭眼见，都是凭头脑，都凭脑头脑的分析，你不懂得灵界的事儿，你不懂。谢谢天父，我的哥哥个性很强，为人是好玩好闹，但是他不是走大格。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学生会聚会，他蒙了恩了，认了罪了，悔了改了，我就高兴了。因为我哥哥脾气不好，我就骑着自行车，我在里头就有感觉了，我说回家报信去，我骑车赶快回家报信，告诉我家里人我哥哥认罪悔改啦，大家小心点的，他脾气不好，我回来以后别惹他生气啊，别让他嗷嗷的又发脾气了。我想了安顿去了，给家里人安顿，家里人都安顿好了，我哥哥高高兴兴来了，摇摇晃晃的，大家都不敢怕得罪他，就这么样子，感谢神。他往床上一坐，嘎巴就把床给坐折了。你说这多大劲儿？一个床睡觉都能装上俩人，他那一屁股啪把床板子压折了。这一压折了，咔一下脾气就爆炸起来了。所以感谢神，那你能够为什么提前回家送信去呢？那是有了属灵的什么眼光。他已经归向神了，他归向神了，撒旦不甘心，结果怎么样？我送赶快回去报信，结果还是发了鼻涕。所以求神让我们经过灵窍开开，有属灵的眼光看一切的问题。我们今天人呐，弟兄姊妹，求神怜悯呐，看问题都看外表啊。男女婚姻问题有几个从灵里看的，都是看外表。我介绍了几个婚姻让我非常的失望，身高差一寸婚姻没闹成，就差一寸，他本人穿的高跟鞋其实他比人小了两寸，说实话那不行啊，比我小一公分。我说你俩你还带个尺呢，我走，我们俩走路的时候我的眼睛标着他，这么一标，他比我小一公分，你这个眼睛灵不灵？小一公分。我说你穿啥鞋来的？我就穿这个鞋。我一看鞋高跟鞋就有三公分长，我说孩子不是你，人家比你小，是你比人家小啊，你穿的是高跟鞋呀、啊、那也不行。各位这是凭什么看？凭什么？就一公分，这事儿就没闹成。那事儿多了，还有什么大本大专，他是个大本，人家对象女孩是个大专，一个大本大专就没闹成，嫌人家大专。各位，你本人也不是正经清华北大毕业的，你也是凑凑乎乎的，那个那叫自学成才，成人大学，你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，你都瞧不起人家大专，没闹成。还有挑啥的？挑那个胖了瘦了，个高了个低了，双眼皮单眼皮黑蛋是白蛋，挑吧都是属世界的眼光，嘴里打着神的旗号，我要求一个爱主的，实际上爱主的真有外表不合乎你心意，结果还是你当家做主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挑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活在外边了，凭那个俩眼珠子看这个看那个，谁高了低了，长相如何了，这个那个，各位很少有人从灵里看， 我看中这位姊妹，这个弟兄，他的灵性好，他爱主，他有心服侍主，我要求神给我预备这样子。那么长相差点没关系，再美也就七十年，也叫人老珠黄。哪有你就再老你就再美，到老了你照样身上长皮，脸上长褶子，和我一样，也就是那么几十年过去，一切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我也知道明天有什么挑的啊。再者说人家谁是个丑八怪，大体说99%人都是中等人才，谁比谁美得不得了，再美也不过是几十年，也变了脸上也有褶子，美一辈子吗？人们看问题就是看外表，看外表，看见在哪洋行，看见他爹干啥的，啊，他妈干啥的，都挑这个东西，很少有人从名里头挑选一个对象，很少。等我下边慢慢讲。谢谢天父，这个听声音的时候要注意，一个神的声音，神的声音，以赛亚书30:21，以赛亚30:21，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当行在其间。就是说有偏左偏右我们都不道行，后边你注意有声音说，这个是一条什么正路。列王记上19:11-12，那里提到，我们不细念了，就是说以利亚受人的亚哈耶洗别的追赶的时候，那么神就告诉他，烈风大作，地震有火，都不在，神都不在其当中，火过去以后才有微小的声音，所以出乎神的声音它是个微小的声音，不是像一个炸弹，像一个什么样子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它是里头一个微小的声音。出于神的声音有这么几条要鉴别，第一点，出于神的声音一定这种声音在你心灵里边柔和有力量，别神就感动你，给你一个声音或者一个感动或者一种意念让你做一件事，你不立刻答应去做，他反复在那感动你，去去去，他感动你，反复的，而且是柔和的有力量的，反复的这么做，一直等到你顺服了以后你就去做，这个声音也就没了，也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另外出谁出不管一个意念出于神的声音，一定是一个大的原则，本身的声音一定是圣洁的，绝对不会带乎罪的，不会有罪的，一定圣洁的。你如果你听的声音说你去今天晚上赌博去，你不要疑问，那神让我赌博，没那个事儿，没那个事儿，神的声音绝对的圣洁，没有误会。另外出于神的感动，神的声音，神的意念都是一个意思，这种事情这种感动一定是符合全部圣经的真理，符合全部圣经的真理。另外一点，第四点，你这种声音来了以后，它导致你的结果让你和神关系更加密切，他让你和神的关系密切， 那么你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不要着急，符合以上的四种标准，各位，这个声音可能是神的声音。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忙忙的要去实践，你才学会要等候。你看神既然在你里头有那么个意念，这个意念又圣洁，又合乎圣经，又是这个让我跟神的关系更加密切，然后你学习耐心等候，看看环境的安排，环境的安排，哎，到时候你按你的感动，那环境就那么的应验，你就知道这件事，我那个声音是出于神的声音。再说另外一方面，还有鬼的声音，鬼在我们心里头也会说话的。鬼的声音，第一条，他就让你，因为鬼他就是撒旦，撒旦的名字叫抵挡神的意思，抵挡的意思，他的名儿起这个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。第一个，他这个给你送了一个意念，一个感动，一个意念，一个想法里边，给你带来让你和神远离，让你怀疑神，让你和神的关系疏远，这是撒旦的目的。另外，常常撒旦篡改圣经，他把圣经，他也利用圣经的话，他把圣经的话给你篡改了。另外，有的时候撒旦的意思来了以后，有个意念，有个所谓感动，有一个想法，给你带来的什么结果呢？给你带来的不安，心灵里不安，产生恐惧。就像我在山上祷告，这个有个意念，蛇咬你，蛇咬你，这个东西很清楚，出于什么？出于撒旦，咬你，一咬你，我就不敢祷告了，不祷告了，撒旦说那就对了嘛，我就不让你祷告了，你一祷告，跟神不更亲近了吗？你就别祷告了吗？这就是撒旦干的事儿。那时候我就没有这个灵里的认识，所以上了撒旦的一部分的当。后来神教我有学习，让你和神疏远，甚至产生恐惧。绝对撒旦的意思是绝对是污秽不洁的，篡改圣经带来恐惧，这种意念来了以后，你要注意这个意念，你不要轻易把它认为是神的意念。我们念一段圣经，很宝贝圣经，我送给大家，生命记十三章，生命记十三章，第一节到五节，申命记十三章一到五，找到了吗？
所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显个神灵启示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，他所写的神灵启示没有应验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，要知道你们是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赞报他，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，必用言语带领那领你们出来之地，救助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
辈子圣经，我一定要把这些圣经，我再说一遍，丁子你回去把它记住，申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。什么？这里说什么？就是有先知，就是有异梦，结果说来吧，我们侍奉离开耶和华神，我们去敬拜一个没来从来不认识的神，来吧。就是这个先知和这个梦应验了的话，你也不要上当，因为他结果勾引你走什么路，离开了真神拜假神，走了邪路。最近我见到一位姊妹掉入了东方闪电，我去见他，他说啥？今天你们谁也不要跟我讲，我别的事上跟你们商量，这件事我不能跟任何人商量，是神向我说的话。我神向你说什么话呢？神就说了，明天我过几天打发一个人来帮助你。哎，结果我们整个来这个人帮助什么？东方闪电。所以我今天走这个路没错，是神向我说的话，神在梦里头跟他启示的，所谓就说了，我要过几天打发一个人去跟你帮助你。哎，结果真就来那么一个圣人来了，感谢神，我就把这圣经送给他。我说你念念，魔鬼也会给你托梦的，懂吗？托着结果啥呢？让你走了东方闪电，让你来吧，不要敬拜原来那个信仰了，我们来走这条女基督吧。你今天我就念这个圣经，申命记十三章念，他有点似乎有点动了，哦。我说在我的一生当中经历过神的声音，我也经历过魔鬼的声音，我也经历过人的声音。当你有声音的时候要鉴别，不是有一个梦有一个声音都是出于神的，看它的后果是什么，那后果引导你走邪路，让你走那个歪路，离开真道。那个源头再有声音再有梦，它的来的源头是出于什么？撒旦。今天上帝刚课弟兄姊妹要学习这个，看有个意念来了以后，有一位姊妹父亲，哎呀对不起啊，我们稍稍延长个五分十分啊，不然我们这个皮儿真是够，下回再半截讲，气味的可以不可以啊？
可以
啊，和有关的弟兄姊妹，请他们等一等啊，这好歹天也不太冷，晚吃点饭也不算冷的不行的。好，有一位姊妹，她的丈夫病重了，快死了。丈夫说，来呀你睡在我旁边，给我递个水喝。这个姊妹听见声音了，说啥？他不是你丈夫，你的丈夫咱村里的谁谁谁，那个年轻人那是你的丈夫。他听见这个声音了，他带着这个问题来找我来了。这会儿我不在家，我们这个老奶奶还活着，老奶奶转达给我说，是来那么个人如何如何的，问你这个什么意思。各位，我问问大家，你说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？
我
的
奶奶。
你说什么？
我的奶奶。
您俩一辈子夫妻，人家病重了快死了，说那不是你的丈夫，这对吗？
对。
儿子说和丈夫还没死，那你就先怎么样，思想上已经跟另外一个人结了婚了，那个年轻人是我的丈夫，足以证明你想过我丈夫死了我咋办，我才四十多岁，我咋办，年轻的不有个光棍吗，那个人还没娶妻子呢，我们俩凑一块挺好，你里头一定有这个东西。 丈夫没死，那你就想改嫁了你。这时候你听见声音了，那是丈夫，那不是你丈夫。这种声音若不很容易判断呢，出于谁？撒旦。一个撒谎没撒谎？误会不误会？
误会。
所以这个声音一来了以后怎么样？出于谁？
出于撒旦。
我就告诉老子们，这不是很轻吗？出于魔鬼撒旦吗？人家一辈子夫妻病重快死了，就不是夫妻了。各位要鉴别，就帮我说那个姊妹调到东方闪电去了。有人说了，过几天打发这人来，魔鬼也会托鬼，也会托梦的。不管托灯不过先知，不管意念来了东，让你离起原的原有的真道，让你走邪门，这个东西再也是应验了。果然来这个人，来这个人也是出于撒旦魔鬼，不是出于神。各位清楚吗？好，要鉴别的，要鉴别的。还有一个人的声音，人还会说话呢。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你在那儿自个儿一人安静的时候，你在里头自言自语的说话有没有？你自己在这坐的时候还唱歌呢，心里还在唱歌呢，有没有？这就叫心里说。扫罗王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，因为背逆神，神叫他考验他，让他下到吉甲去啊。撒母耳先下到吉甲，让他等七天献祭，等了七天，等到等啊等啊等啊，等到七天黄昏的时候，撒母耳还没到，扫罗，圣经里读起，扫罗心里说，他里头说了，哎，我再不献祭，百姓都要离开了。我心里说，我于是就勉强献祭。这一献祭不要紧，神就借此废了他的王位，因为他不尊重神。一个当王的，一个做王的，不听神的命令，不听受神的管理，这种王能够做王吗？照样一个今天传道人不听神的指挥，不受神的指派，这种人能够传道吗？所以心里说，在心里说就是人心里自己说。这就是说吧，我们人常说的，我认为，我感觉，我打算，这是都是你心里说。有的时候你也会听见一种意念和感，所谓的感动是你心里说。各位怎么鉴别呢？心里说的东西，你自己说的东西，都是和名利地位事业有关系的，多半是这个。而且你这个意念来了啊，什么引起什么后果？第一个叫你患得患失，很怕你听见那个声音的东西别丢掉了，你赶快的是用人为的办法去促成去。大概常常和名誉、地位、利益有关系的事。也有的时候心里说也是打着属灵的旗号，貌似神的名，在那儿心里说，所谓我还是为神发热心呢，实际上你是你心里说，你自己的牢，自己在那儿说，冒着神的名在那儿，好像是为主做什么。另外心里说的东西，它带给你结果是一个搅扰你心里的不安，患得患失，唯恐这件东西，心里说这个东西把它丢掉了，所以你心里着急，你心里着急。容我这 今天我在总结在这儿，神的声音、鬼的声音、人的声音。鬼的声音，我在上山蛇不蛇那段，我那个见证已经说过去了，记得不记得？啊，另外今天我又补充了两个人的声音，等我日后提到那段时候，我再说人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要鉴别，就按照这个以上所交通分享的，你们要加以鉴别，这个声音从哪儿出来的，是不是出于神的声音？你要判断了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声音，你就求神加力量顺服；出于鬼的声音，就奉主的名抵挡；出于人的声音，那就得求神帮助，借十字架对付，那是牢火发作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这段时间就教导到这份上，下段时间我们继续。现在要请低头祷告，低头祷告。和这声音，人的声音，叫我们行在正路上，不受撒旦魔鬼的当，更不要任意而为，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的看准了，明白了，清清楚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让我们真正听了你的话要去遵守，这人是爱你的，让我们真是我们的灵性上走到灵里的实际。主啊，不求外边，乃是求里边的认识，圣灵你帮助我弟兄姐妹灵性上一个一个都走到正路上来，除去一切外表虚伪的假冒的条条框框，都把它除去，让我们得到里边的宝贝的时机。求圣灵提醒我们祷告，求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第六章，北京基督徒学生会，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基督徒学生会。这个北京基督徒协众会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样子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咱们北京各重大的学校，像北京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这些主要的学府，都为了躲日本人，就搬迁到内地，搬到重庆。到了内地的时候，那时候学生的火把复兴，所以这些搬到了内地的大学生的这个学生的工作，基督徒学生的工作，那是一把火正在焚烧着，所以从北京搬到了重庆。内地的大学生有好多人都火热爱主，后来日本人投降以后，就把这个内地的大学又搬回了北京。这么一搬回了北京，像北京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都燕京大学都搬回了北京。搬回了北京，就把这个基督的这种火把就带回了北京，所以那时候大学生信主的人就有一把火一样就焚烧起来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那个各大学主要的大学就成立了团契。什么叫团契呢？就是大学里头有那么30个、50个的基督徒的学生，他们就组成在一起，查经、祷告、读经，这个聚会。这样的话呢，所以在北京好几个大学，名牌大学 都有基督徒团契。我们谢谢主，在各大学有团契，这个各个团契联合在一起，就成立了北京基督徒学生会。换句话说，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是好多北京各大学的基督徒团契组成的。这个北京基督徒学生会，那是神时代的工作，那是神在那一种特殊的时代，一种特殊的时代的工作。他们没有过去老宗教的宗派，什么长老会啦、内地会啦、什么这个浸信会啦、这个会那会的，他们没有宗派。学生们他们可以各属各宗派教会的信徒，但是一来到学生会，他们到学生会里来没有宗派的这个区别啊，这是打破了宗派这种在这个教会里的这个分门别类，没有。这个基督徒学生会是一个团体，也就是一个教会的团体，不过的特点就是都是基督徒的学生，都是基督徒的学生，以大学为主，大部分是大学生，少部分是中学生啊，这么样个基督徒学生会，在1947年夏天成立的，1947年夏天成立的。这个基督徒学生会日常的侍奉的工作，就是每个主日上午，这学生们都聚在一起去聚会进行敬拜。上午8点到10点都是学生们，没有一个例外，都聚在一起。那时候是穷学生，哪有钱呢？所以我们这个学生们就借人家哪个爱主的弟兄家，这房子大，就像今天我们的主人接待我们一样，就把我们就借人家的房子，聚完会儿就散啊。这个后来嘛，神也给奇妙预备一个教，原来这个外国人的教会，他们都外国人走了回国了，这个叫协和教会，那个房子腾下来就专门归学生会来使用。每天主日，每个主日上午8点到10点学生聚会啊，那么10点以后散会，各学生回个人各所属的教会。你是长老会，你回你长老会，那你是内地会，你回你内地会，还回各是各个性。换成我们是能分能散，能散能分。一来到学生会，没有宗派的区别，没有说你是这个教会的，我是那个教会的，没有，都是统一的，没有这个宗派的分别。那时候光景非常的美好，都是18岁、17、18、20来岁，25岁的那算特殊的老大哥，像那时候我算22岁，这中不溜，又算不老，不老也不少，哎，这都是那么20来岁的青年的弟兄姐妹，非常光景，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单纯。除此以外，每年寒假、暑假各有一次灵修会，每一次灵修会为期10天， 为其始爹，那就是1947年七月夏天暑假的时候举行第一届的灵修会。这个灵修会我没有参加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个北京还有个基督徒学生会，我不知道。后来根据我亲戚给我介绍，我才在1947年的秋天，我参加了基督徒学生会。这样子，我就参加了1948年2月1号第二届的灵修会，也就是冬季的灵修会。这就是我前边提到灵性大复兴的时候那一次的聚会，那是1948年2月1号第二届灵修会，也就是第一，也就是冬季的灵修会是第一次，论整个来说是第二届灵修会，我开始参加，一直到这个聚会最后的一个阶段，让我慢慢地再讲。从1947年聚起啊，每个主日没有一次过间断过，灵修会也没有间断过。你算一算，1947年夏天算第一届，一直聚到1955年八月第十七届灵修会，第十七届。寒假暑假各有灵修会，春天秋天还有两次退休会。那不是我病头晕突然间好了以后第二天我参加退休会吗？就是那个退休会。所以算起来灵修会一共有17届，退休会也有17届，前后达9年之久。我们谢谢天父的恩典，9年的功夫，我们做学生，因为我是学医的，年这个学历的年限长，一般的大学生念4年就毕业，我是前后念了7年，所以我在学生会这个环境里边是没有开头没有我，但是一直到末了我一直持续在基督徒学生会里边蒙恩受神的造就，长达9年之久。所以我谢谢天父，今天在信仰方面我能够持守到今天，与这个学生会这个是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基督徒学生会礼拜天聚会怎么个聚法呢？那都是请一些信仰纯正的神的仆人和师女来到我们当中，给我们喂养我们。可以这么讲，在国内有名望的神的仆人师女几乎都到我们当中来过，领我们各界的灵修会神的仆人们都来过。你像王明道先生，你像贾玉明老牧师、杨守堂牧师、王震牧师，这都是国内有名的。毕永琴小姐，这些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师女都给我们领我们参加过，都领我们这个灵修聚会。所以说你算一算，9年的功夫，一年有2次的10天，一年就有20天的灵修会，再加上2个还有2天退休会，啊，一住就这样光景，一共吃了九年的属灵的宴席。所以在信仰上那确实是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所以我要感谢神，今天弟兄我 能有今天这个光景和这个学生会，神的众仆人的栽培和造就，那是绝对是分不开的。我谢谢主，我谢谢主。我们这个学生会多少呢？也有是一个团体，在政府来说是一个在政府那儿有登记的团体，是一个算是教会一个团体。像北京有64个教会，我们也算其中一个，算我们大概是65个。哎，基督徒学生会谁来负责呢？我们一共有7个组，7个工作组，灵修组、布道组、文字组、图书组、会计组、联络组，还有这个，哎呀，现在数起来数不清楚了。一共有这个灵修组、布道组、联络组、招待组、会计组、图书组、文字组，一共有6个组。每一组有2位弟兄或姐妹负责，所以工人就有14个，再加上正副主席各1名，一共16位同工，16位。